以信息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以信息来崇拜我们的神，就是要读他的话语，更多的进入到他的话语的深处，让他的话语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今天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讲但以理的故事，在书的第一章中已经讲到，但以理是以色列人犹大族的后裔，少年才俊呐、原本是希望之星，但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耶路撒冷城围困了，而且抢走了圣殿中的宝物，还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掳到示拿地，也就是巴比伦，让他们去学习加底斯，就让他们去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啊，试图用巴比伦的文化来改造他们，把他们变成巴比伦的拥趸者。在那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坚持信仰，分别为圣，活出了属神子民与众不同的生命样式。现在到了第二章，更大的考验来了。尼布甲尼撒突然发飙了，起因是他的睡眠出了问题，他得了失眠症啊。经文是这样描述的，大家可以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王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或作我已经命定，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到，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王做了个梦，他想要知道梦的含义。为王解梦是第二章整章经文的主题。按说呀，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睡觉做梦啊，人人都经历过。咱们中文中把睡觉叫做什么？叫做进入梦乡啊。有的人的梦境是黑白的，有的人的梦境是彩色的，有的人早晨起来了，夜里的梦境记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呢，夜里做梦挺热闹，天亮一睁眼，梦中情节全忘了，这些都算正常。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一夜的睡眠呢，分成许多的周期，每个周期当中呢，有深度睡眠，有浅睡，还有叫做快速眼动期，那个眼球在眼皮底下动，快速眼动期 rapid eye movement 叫 REM， 还有清醒，这个不同的阶段。深度睡眠呢，让人充分休息，你睡醒的时候就有那种 神定气爽的感觉。那人做梦呢，通常都是在快速眼动期，快速眼动期若那时候你被唤醒，通常能记得起梦境的细节。所以据专家说呀，这个 REM 快速眼动区这个睡眠对于情绪调节、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呢都有重要的作用。可见做梦不是坏事。但是尼布贾尼撒的情形不同啊，第一节说他呀，他做了梦，那个梦是复数。那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呢，经文中十二次提到梦，表示什么？表示他多日来一直噩梦缠身呢，他一直噩梦缠身，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他就得不到真正的安息，身体又累又不能入睡，那是极为痛苦的。失眠的痛苦啊，使这位狂傲的君王不得不暂时低下他高傲的头，向身边的人求助，承认了自己心里烦乱，他也承认了自己需要帮助。哎，这件事情从现代医学的或者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改善心理健康的好的方法呀。我们可以派斯蒂凡关怀者去关怀他们。那与他这个良性的追求帮助的这种行为成了强烈对比的是什么呢？是他对那些可能帮助他的人提了极为无理的要求，你们为我解梦，但是梦不告诉你，你若不能解，刀斧手伺候。这丧失了理智的君王太可怕了吧。难怪我们中国人有话说叫做伴君如伴虎，昏君猛于虎啊。梦我已经忘了，或者说我已经命定，这个倪大佬他真的把梦忘了，还是故意不说来增加考题的难度系数呢？学者们意见是不一样的。我的揣测是啊，他至少应该记得一些，不然他怎么会被这个梦搅得心神不宁呢？他要全忘了，不就没有烦恼了吗？想想看，那个诡异的、支离破碎的梦的片段在他脑子当中敌然闪过啊，刚想抓住又消失了，消失了又冒出来，他想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又拼不成，对也对不起来。哇，那他心里是非常的难过，而且是非常的尴尬。这个倪大佬啊，他狡猾呀，他与其自己痴人说梦，不如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把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抛给解梦的人，用而且可以用此来考证他们是信口胡编呢，还是真的明白梦境的含义。所以大家看啊，倪先生的梦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真难呐、啊，比数学上的王冠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一万倍，因为这是一张没有考题的考卷，你怎么可能回答呢？倪先生的梦是一个奥秘，像一团迷雾遮住了人生舞台通往明天的路。面对这团迷雾，人们睁大了眼睛想要看穿这个奥秘。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啊，四双眼睛看世界，就是当奥秘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今天瘟疫横行也是个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控制住？它的高点什么时候能过去？其实我们人都是不知道的，我们但是也想知道怎么来看奥秘，怎么在神的引导下看到未来，这是今天经文让我们专注的地方。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君王的眼，烦乱的心境，蛮横的要求。你看君王的眼，他是当事人。历史上啊，有两个尼布贾尼撒。但以理书中的这个尼老大呢，他是尼布贾尼撒二世，不过他并不是尼布贾尼撒一世的儿子，这个尼布贾尼撒一世要比他早500年。但这个二世呢，远比一世更为出名，他是位于巴比伦的加勒底王国的最伟大的君主。从武功上说，他灭亚述，挫埃及，让新巴比伦国崛起，雄视天下。从文治上说呀，他修建了空中花园， 这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对人类建筑、文化、艺术这个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非凡的贡献。这样的君王应该是个明君呢、啊、睿智而贤德，沉着而讲理。可现在他怎么了？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不告诉你梦是什么，却强迫你解梦。如果你拒绝，或者你认输说解不出，他就要将人千刀万剐，还要把人家的房子拆了烧了。这是什么逻辑啊？完全是神经病加狂躁症嘛。那你老大为何抓狂？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不能掌控一切了。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些事情是他都不能控制的。作为君王，他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手里攥着，生杀予夺，忧喜祸福都是他说了算。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权，还有一个是钱。有了权，他可以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招来帮忙，因为他有权吗？这些人代表了当时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最高峰。他不仅有权能把人招来，而且他还有钱。他许诺给这些人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有权有钱，把这些招都使出来，但是他还是不可避免的失望了，因为权力和财富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碰到疫情，这个疫情他也不听从君王的命令，你不能让这个国家总统给他下个令说疫情你回去吧，他就能回去。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是超出人能控制的范围的，不管你有多大的权，不管你有多少钱。而世人呢，崇拜权力和财富，这是一个误区，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照出人的这样的误区。不论是谁，只要他坐在君王的宝座上，大众呢就会向他低头膜拜，把他当成神了、啊、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天天唱一个歌叫《东方红》，那时候是真心把毛主席当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那是真心的。记得那时候传说一件事情，说有一个小朋友啊，就问他的母亲说：“妈妈，毛主席上茅房吗？”哇，所有周围的人听到都吓坏了，没有人敢回答这样的问题啊。1958年的时候，中国搞大跃进运动，在陕西安康那个新民歌中就有这样几句，他这样唱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你看，这是人膨胀到极处的形象吧，就是人膨胀最后把自己当成神，把君王捧成神，结果呢，这是犯了最大的错误。英国人啊，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他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导致腐败。”那现在人们又给这个加上了一句话，他说：“权力导致愚蠢，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导致愚蠢。”这话这个用在这个你老大身上正合适。他试图依靠权力和金钱来解梦境之谜，结果完全失败，因此恼羞成怒，准备大开杀戒。这个本来还算不错的领导啊，现在表现得像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在新约圣经里，耶稣曾经讲过无知财主的比喻。有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准备把现有的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对自己说：“哎呀，我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你要死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权力和财产都不能保证人的将来，人以为自己很厉害啊，但是人做不了时间的主啊。这滴答一声你就老了一秒，我也一样，我们就离那个死亡又近了一秒。 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金钱也改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这梦关乎时间的奥秘。经文上也说了，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权力不能控制一切，以人为神导致腐败愚蠢，金钱无法决定未来，倚仗财物陷入迷茫疯狂。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困境代表了掌权者的失败。权力、财富能免除一切烦恼吗？君王的眼。我们来看第二双眼，哲士的眼，无解的困局，生死的关头。这是加勒底人的眼睛。加勒底人呢，包含了当时的顶尖的知识分子，那些聪明人、饱学之士、科技精英和宗教人士都包含在其中了。这些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他跟尼布甲尼撒王呢对话了三次。第一次从第三节开始，他们信心十足，王啊，只管告诉我们你的梦是什么，马上给您讲解。那他们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自治是有知识、有训练啊，有说不定还有博士学位啊。他觉得有知识、有训练，是因为他看过许多观梦啊、观照啊、解梦的书啊，拿出那些书来，你只要把梦告诉我，我按图索骥就可以得到大意，然后再用我的生花妙口渲染加工，肯定让大王听得高兴满意。他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很有信心。但是他们听到尼老大说什么，说梦境保密，但是呢解梦的工作依旧进行的时候，这些人的脸就绿了。怎么可能有这种要求呢？哎呀，老大，是你说错了还是我们听错了？于是第二次对话第七节，他们磕磕巴巴的又问了一遍。其实已经说过一次了嘛，第二次又说啊，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的。结果又被拒绝。到第三次王还是不松口，加勒底人就没有办法了，他只能认输啊，他说这事没有先例啊，我们不是神啊，他承认了人不是神，我们不是神啊，我们办不到，只有神能办得到，我们肯定无能为力，这别赖我们。结果尼王大怒，发出了哲士追杀令。我们看啊，加勒底人仰仗的是知识、常理还有逻辑，这是今天世人所依靠的，没想到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在梦的奥秘前全都碰了壁，已经有的知识一条都用不上。这个尼老大他又不按牌理出牌，他老人家可以是没有逻辑的，因为他是王嘛，他的口就是法律嘛，上下嘴唇一碰就判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嘛。这群平日里养尊处优、风光无限的哲士，此时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大家都熟悉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说过这句话，他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被广为传颂啊，我们从小都相信这个话，这话是深入人心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大家一直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话是挂在嘴边奉为圭臬的。知识确实有力量，但知识不是万能的，知识救不了哲士的命。那现在的世界你看，科技发达，技术精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的同时啊，也给人们一种科学无所不能的假象。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呢不需要在基督信仰当中寻求真理了，只要科学发展了只要科学发展了一切都会解决。其实科学并非万能啊，科学只能研究规律，发现和使用规律，但是科学并不能创造任何的规律。你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啊，他有 三大定律啊，他能推导出重力公式，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重力加速度的这个系数常数是 9.8 每平方米每秒，而不是别的数值。他答不出来这样的问题的。科学可以解释过程，但是不能阐明意义，因为意义是由规律的创造者所赋予的，是超越规律，因而也就超越了科学的。同样，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享受人生的过程，但是科学却不能赋予人生终极的意义。人的问题很多，人的自私、贪婪、嫉妒、谎言、仇恨，这些都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只有回到信仰的轨道，借着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悔改重生，才能得到洁净和救赎，进入永恒的国度。我们当前被这个coronavirus 为这个疫情所困，这个疫情也提醒我们，人是有限的，科学是有限的，医学也是有限的，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才能降服在神的脚前，求他来拯救。加勒底人的失败是代表了全人类的失败。众谋士低语恳言，三次求梦境，倔尼王大发烈怒，一意举屠刀。人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危机啊！这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就出场了。所以在第二部分哲士的演呢，我们想到加勒底人的无奈代表了全人类的失败，聪明才智并不能解决一切危机。这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出场，我们接着往下读经。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继续往下读，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我们接着再往下读啊，现在要开始进入高潮了啊。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 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问题的解答来了。这个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子民的眼睛，他们有真实的依靠和终极的保障。哲士答不出王的问题，反而显出了王的蛮不讲理，所以王就更加恼火了。第十二节说，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以理和同伴呢，算是无辜受连累啊。用现代的话说，这叫什么呢？这叫躺枪。无辜受了连累，也被列入处死的名单当中去了。生死关头啊，年轻的但以理不慌乱。经文说他用婉言与前来行刑的杀手王的护卫长雅略对话。婉言这个词在原文就是这里面的原文说的是亚兰文，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亚兰文写的。在原文当中，婉言是谨慎加机警的意思。但以理人小志大，在危机中很镇定，而且有智慧，他也有很高的情商，他以超高的情商征服了雅略，让雅略改变了态度，站在他的一边了，不是来要杀他，而是站在他一边了，然后让他在王的面前为自己美言，为自己说好话，这是很令人这是很令人赞叹的事啊。经过雅略的帮助，但以理进去见王。与哲士不同，哲士是在王的面前是什么？逼王把那个梦给说出来，那王就发怒了。那但以理呢，完全不一样。但以理呢很温和，只求王说给点时间吧，你给点时间，我保证将梦的讲解告诉你。结果这个王呢就批准了。但以理哪儿来的这样的把握呢？请大家注意啊，你去看你的手里拿着的圣经啊。从但以理出场以后，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他解梦之前，经文中六次出现了奥秘这个词，全章一共出现了八次啊。从这儿开始，一共出现大量的出现奥秘这个词。奥秘是但以理对王的梦的定位。作为神的子民，他清楚地知道奥秘是属于神的，奥秘出于神，属于神，所以呢只有神能解开。那他的眼睛呢就不是盯着那个奥秘看的，他眼睛也不是盯着权势和财富，也不是盯着知识和才能，而是仰望，他是向着在高天之上宝座上坐着的那位永生的真神仰望。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答案。我们前面提到了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箴言上还有那么一句话，箴言上说呀，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二十五章第二节。将事隐秘是神的荣耀，在神的奥秘面前，人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都相形见绌。那么现代科学是可以把人送上月球，把探测器送上火星的，但是却回答不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科学技术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代人似乎一无所缺，但是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平安。你真的什么都不缺吗？你的心里若是没有主，你就没有真正的平安，也得不到安息。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三月有一个什么一个重要的日子，你们知道吗？三月有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是3月22号啊。两天以前，3月20号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3月20号是农历的春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告诉我们春天其实已经来了啊。 春分之前的那个星期五是3月13号，这个是什么日子呢？是世界睡眠日。世界睡眠日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有差不多27%的人有睡眠障碍症，这个其中又有一半的人呢受失眠的困扰。就连能睡个好觉这件事啊，都是神的恩典呐、啊，不是人的意志能够控制得了的。有一年我回北京，那年年迈的父亲病在床上起不来，他已经90岁了，母亲又摔坏了胯骨，在住院等待手术。那我一天呢就在医院里外啊来回的跑啊忙啊，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急啊，这就叫做心力交瘁啊。突然觉得自己也有点不对了，这怎么心里特别难受呢？我就去按自己的脉，按按脉搏数一数，哎不对，好像跳几下就停一下，跳几下就停一下，这是不是心律不齐啊？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叫早搏啊。那我赶快就去看医生，因为那几天 anyway 都待在医院里嘛。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做了些检查，做了些检查跟我说，哎呀你啊你的器官没啥问题，主要就是焦虑还有压力造成的。那医生你说我怎么办呢？有焦虑有压力怎么办？能吃药吗？医生说没药，也不用吃药，你啊把焦虑拿掉就好了。我说啊，我就愣在那儿，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要是说拿掉焦虑我就能拿掉焦虑，我找你干什么？要你医生干什么？我们必须得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我们的意志力就算是坚强也是有限的，靠自己的奋斗我们终究不能明白人生的奥秘，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专家也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那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诗篇33篇第18节，放出来给大家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这是历代志下那个，后边还有。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下边这一句。显明这个词，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但以理是属神的人，他有大的智慧，所以呢他就像刚才这个历代志下所说的，他去追寻耶和华的眼目，要在耶和华那儿求得帮助。但以理对耶和华的尊崇，那就是对神的敬畏，因为对神的敬畏而有最大的智慧。他懂得这时候唯一的生路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啊，他跟三位同伴连夜的同心的祷告，连夜同心祷告，他凭信心就相信神一定会施恩怜悯，揭开谜底。果然，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刚才我们读的第19节，所以我在大纲里边说到，显明这个词很重要，这个词在书中出现了7次。它与奥秘这个词啊好像是配套使用的，显明跟奥秘配套使用。奥秘如何解开？靠的是神的主动的显明。神主动的显明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叫启示。真正的明白奥秘的事是要靠神的启示，要靠神的启示。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真神，人呢是有限有罪有死的族类，人凭自己的努力去找神啊，好比盲人摸象缘木求鱼啊，总是在黑暗中摸索碰壁。这全世界有70亿人，各种宗教多的数不过来，都是在人找神的迷宫当中绕啊绕啊绕不出来。唯有基督信仰是神找人，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把神的爱和通往永生的路启示给世人。你靠自己找是找不到的，只有靠神的启示。当神启示出来以后，这条道路就显明了。在但以理所处的旧约时代， 神通过以色列的先知启示自己。神怎么启示呢？他有的时候也是设梦，他也解梦，他是那位永远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光明，他是恩典。但以理手中，但以理口中，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颂歌，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人心中的赞美。但以理被神的大能折服了，他不像亚略跑到王面前去邀功，他谦卑自己，告诉王一切的讲解都是出于神，从神的眼睛看到未来的世界，透过神的启示来探索奥秘，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属神子民看世界的秘诀。我再说一次，这个秘诀是什么？是透过神的启示来探索奥秘，明白神的旨意。但以理谨慎机警，扶雅略安君王，十日宽谢，四少年同心祈祷，求上帝仰真神，奥秘彰显。唯有神的启示是解开奥秘的钥匙，只有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才能超越时空，看到世界和时间的真相。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上帝的眼，未来的走向，永远的国度。接下来的话是出自但以理的口，但是却是但以理在上帝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你看，上帝启示但以理，但以理就把尼王的梦境给描绘出来了。原来困扰王的梦境源于一个巨型的人像，那人像高大狰狞，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还有个泥脚。之后巨像的脚被一块石头砸碎，颓然倒下，化作烟灰随风散去。那石头却变成大山，长起来充满天下。接着但以理就按照神的眼光，神给他的启示来解释这个梦的寓意。这个景象描绘出来了，意思是什么呢？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再往下翻译啊，第四国必健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一段话我们刚才读的都是出自神的， 但以理代表神把梦和讲解就成启示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原来金头指的是谁呢？说得清楚了，是尼布甲尼撒自己啊，不仅是说他的权力尊荣，而且用他来代表巴比伦帝国，既光耀又可怕。这已经是到了人类社会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文中讲了金银铜铁代表四个大帝国，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啊！啊，这个梦预告了这四大帝国的轮流登场，兴衰交替。那是哪四国呢？这对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来说是个无解的谜，因为他看不到将来，人没有办法超越时间，看到未来的情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容易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就过了这段时间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只要回去翻开历史，就不能不赞叹神的大能。尼布甲尼撒王在位43年啊，43年之后，他撒手人寰，一抔黄土掩枭雄啊。他儿子继位，这个金头帝国呢又持续了20几年。后来波斯王古列啊，是这个古列二世，他本是马代王亚士贴基的外孙，所以他跟马代有关系。他先使马代成为波斯之地，后来又将两地呢组成了联邦，这就是史称的马代波斯。这个马代波斯后来在主前539年的时候灭了巴比伦，就建立了波斯帝国。那个国土啊，东至印度河，西至欧洲的色雷斯，南到埃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为银匈帝国。先是金头巴比伦，然后银匈啊波斯帝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到了主前356年，爱琴海边马其顿的那个小城佩拉，一个了不起的人出生了。这是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他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虽然英年早逝，只活了30几岁，但是他开拓的希腊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雄视天下185年。所以希腊是第三国，希腊之后罗马崛起，三次布尼克战争之后呢，彻底打败了迦太基，然后得到了地中海沿岸的霸权，后来也成了跨越三洲的大的帝国。所以罗马呀，像是这个人像章当中的铁腿还有泥脚，罗马军团善用铁车，攻无不克啊，这叫是铁腿。那有的学者指出啊，刚才我们读的第43节中的那国也必于各种人掺杂，指的是这国人与列国的人通婚的意思。因为在那个原文当中，那个各种是种子的意思，那这个种子是子孙后代的意思，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指的呢是罗马人想通过通婚混杂来同化天下。但是诚如圣经上的预言，从但以理的说出的话来预言的那样，这个他们不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啊，就好像铁和泥混不到一起，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英文里有句话叫 feet of clay， feet of clay 在英语当中是一个惯用语，就是说有的人或者组织或者国家在一个方面很强大，但是有致命的弱点。其实啊，这个意象的目的呢，并不是要精确的来描绘将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你去死抠那些泥巴脚趾头到底对应着哪个时期的哪个国家，那个意义啊不是很大。意象的焦点在于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在这块石头面前，任你是金的尊贵、银的温柔美、铜的坚韧、铁的刚强，通通灰飞烟灭，要归于无有的。只有这石头要长成大山，充满天下。这石头是什么？这石头就是神所另立的国，这国与地上一切的国分别。 这国不像地上的国，各领风骚若干年，兴盛过后再无踪影。这国永不败坏，存到永远。金银铜铁泥，四国轮换极，万邦消散，终迹难觅。其实非来机，辉煌便康比，天国蓬勃，所向披靡。历史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我们只有向他仰望，随着他的眼目来看世界，我们的前路就有方向，人生就有盼望。第四双眼睛，那这四双眼睛过后还有一段，好像是拔一样，是一个结束的描述，是在第二段。我们看这几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我们看到这个高傲蛮横的尼布甲尼撒被但以理所讲的震慑住了，他像拜神一样的向少年但以理下拜，还奉上礼物，委以重任。但是大家想一想，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听懂了吗？真的听懂了吗？很可惜，他没有真的听懂。人呢，都有这个毛病，想想是不是啊？人有这个通病，就是在听话的时候啊，往往只听见自己想听的，只听得见自己喜欢听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听见了金头的事，他很想听，他很高兴，他听不见石头的事。他听得见金头而听不见石头，他听说金头很厉害，他知道自己在位期间不会有问题啊，以后兴起的国还必不如自己，所以他非常的自我陶醉啊。金头让他高兴，石头被他置之脑后了。其实石头才是梦中最重要的信息，我再说一次这句话，石头才是这个梦中最重要的信息。以赛亚书28:16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的人必不着急。新约彼得前书大段的经文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我们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他那个梦中的那块天外来石啊，是预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这块石头非人手所造，但是却要胜过世间的一切权势，不悔改归向他的，就在这块石头上绊跌摔碎，失脚沉沦。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悔改重生的，就变成石头，变成活石，随着神国的成长，连与主耶稣基督也彼此连接，这些活石跟房角石连在一起，就建造起永恒的天国的灵宫。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讲到梦境当中的那块石头和那个变成大山充满天下的意象吗？想想看，非常让人兴奋呢。但以理的预言当中也有你也有我，我们是那个像山一样长起来充满天下的那个石头当中的一块啊。我们的故事居然也是天国的故事的一部分呢，2000多年前就写在圣经里了呢，多么奇妙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讲到了四双眼睛看世界，看到君王的眼， 带来的是烦乱的心境、蛮横的要求、折视的眼、无解的困局、生死的关头。子民的眼，真实的依靠、永终极的保障；上帝的眼，未来的走向、永远的归宿。君王惊梦入堂皇，折视束手现迷茫；少年仰脸求启示，真神逍遥论短长。当我们面临挑战，看不清前路的时候，要向神仰望，向主祈祷，敬拜他，寻求他的引导。像现在瘟疫爆发，世人都充满了惧怕，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拐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疫情终止到底是哪一天。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降服在他的宝座前，敬拜、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恶行，神必从高天垂听，赦免罪孽，医治全地。因为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但以理啊，在第二章带领着同伴闯过了一关，但是更大的考验又摆在他的面前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大家回去读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下一次再谈。接下来我们要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我要颂扬，让我们在诗歌中向他祷告，向他赞美，也向他回应。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哦，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主宰，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你创造万物，你显明奥秘，你将智慧能力赐下，你是黑暗中的真光。我们感谢你，求告你，求你在疫情困境中彰显大能，保护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不受病毒的侵袭，也保守我们的亲人和邻舍健康平安。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站立的稳，活出基督的爱，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感动我们，来为神的家奉献，不仅是金钱，更是我们愿意跟随你、服侍你的心智。愿你的旨意在地上也畅行无阻，愿你的名在列邦中被高举，愿万民都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